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美中防务官员举行视像会谈，谋求减少两个国家因为沟通不良造成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谈论到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说中国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亦都说习近平和普京正联手搞紧破坏。
此外，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驻英国官员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香港的经贸办参与了情报的工作。对此，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发言人郭凤仪说，
经贸办的职员呢曾经就是约过一些好像很 casual 很平凡这样的饭局，在那些饭局期间就可能都会有询问一些关于 HKDC 的事情啊。我们都是一向都是认为呢，经贸办呢它绝对不是只是搞经贸那么简单的，它一定是有它的政治意图啦。而其中一样呢，确实呢我们都认为呢是会包括这个监视海外港人的活动的。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和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李斌在当日举行了视频会议。根据国防部的声明，双方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拉特纳强调保持防务渠道沟通畅通以减少误解风险的重要性。他还重申，继美国总统拜登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3年11月宣布两国将会安排战区指挥官之间的进行电话交谈之后，保持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和中国南部以及东部战区指挥官之间的通话。拉特纳还讨论了整个印太地区行动安全的重要性，并且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全球盟友的承诺坚如磐石。在会谈当中，双方探讨了地区以及全球安全问题。拉特纳强调了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并且对中国针对在南中国海合法作业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的危险行动表示担忧。美方亦都是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严重关切，因为这个使到俄罗斯得以在乌克兰发动和持续的战争。拉特纳重申，美国仍然致力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为指导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且重申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5月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的时候，表示中国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帕特尔说，中国不可能希望和欧洲及其他国家深化关系，同时继续助长长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的俄罗斯。
Let me say a couple things, Sean. First is that 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n't have its cake.
中华人民共和国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你不能够两边得利，你不可能希望和欧洲及其他国家建立良好、进一步更强或者是深化的关系，同时继续助长欧洲安全长期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提供动力，不单止威胁乌克兰安全，亦都威胁欧洲安全。聯合聲明或者是某些聲明，正如你們所提到的，談到了俄烏衝突升級的擔憂，希望有某種和平進程或者是政治解決在烏克蘭發生的衝突的方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星期四和律師到紐約市曼哈頓刑事法院就封口費庭審案，是對媒體表示一些的事態發展比通脹、經濟、電動車關稅要求更差，即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合力制定计划，试图造成损害，并且指习近平今日所讲的和发表的声明显示他完全预期要拿落台湾。
They're right now together working on plans where they combine, where they get together and...
特朗普表示，他们正在一起制定计划，他们在那里是联合起来 佢哋喺度聚埋一齐造成损害，因为呢个就系佢哋最终所想嘅造成损害。佢仲补充话，习近平嘅声明有重要嘅意义。你睇习主席今日嘅讲话，佢完全预期要攞落台湾。原定在星期一刑满出狱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至今仍然未能够同外界有所联系，使到很多人对他现阶段的状况相当担忧。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达对这件案的关切。根据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5月16号的声明，美国对于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而被监禁四年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预计5月13号从上海女子监狱刑满释放，却是失联的报道是感到关切。声明写话，美国对他被任意拘留以及当局对他的虐待问题一再表达了严重的关切。我们重申，中国应该是尊重张展的人权，立即停止对他所有的中国记者所面临的限制措施，包括监视、审查、骚扰和恐吓。声明当中还强调，中国的记者应该能够安全并且自由地报道。40岁的张展是一名律师出身的公民记者。2020年5月，他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的初期的情况之后，是遭到拘留。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事务委员会监督调查以及问责小组在5月16号星期四举行了一场听证会，检视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人数空前激增。该个小组委员会主席不晓不好在开幕致辞的时候直接是指出，是这个是一项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特别是在过去七个月越境美国南部边境的中国公民数量已经超过27,000人，打破了2023年财政年度创纪录的总和。若按照这个速度增加，今年所见到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将比两年前增加23倍。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表示，边境巡逻队的纪录显示，从2007年到2021年在西南边境遇到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的情况相对是较少，平均每年是略高于1,000人，但是在拜登政府领导之下，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22年财政年度的1970人增加到2023年的财政年度的24048人，增长了 1,100%。马尼拉当局在5月17号星期五表示，菲律宾已经同意从日本购买5艘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它的价值是超过4亿美元。这个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中国压力。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日本将会向菲律宾提供643.8亿日元，亦即是 4.13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5艘97米长的多用途巡逻舰，并且支付所需的相关设备开发费用。该个声明还表示，这个将会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高他们海上行动的能力，特别是应对跨国犯罪。东京是菲律宾最大的海外发展援助提供者。第18次韩中经济部长会议5月16号星期四傍晚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这个是继2022年8月之后双方再次举行会议，两国就关键原材料、矿物供应链等合作方案进行讨论。这次的会议由南韩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木和中国国家发展以及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郑山杰共同出席。会议的时间大约1.5小时，这个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双方的第三次在线会议。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崔相木在会当中是表示，中韩建立伙伴关系的关键词是供应链以及是战略合作。他认为两国应着力提升供应链弹性。美国军方表示，一个临时码头已经被牢固了在加沙海岸边，这个是完成向受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影响的200万巴勒斯坦人分发援助物资的海上航线的最后一步。
This morning, just a few hours ago, the pier was successfully fixed.
美国海军中将库珀在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他说在今天的早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码头已经被成功固定在加沙海滩上面，我们将在未来几日开始运送援助物资。库珀表示，大约500吨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经是装上了船只，一旦这些物资分发完毕，还有数千吨的物资准备是添加到分发队的列当中。
The pier is only being assembled to delive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of Gaza.
副拍表示， 我们的重点就是向该个地区提供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 以补充通过陆路提供的援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 在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会讲到台湾推进资讯安全以及国安的战略美台联手数字团结。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北京首次放宽限购政策推动房市遭到民间批评为四不像冇人受惠。不过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驻英国的官员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向港经贸办参与情报工作。 英国以国安法起诉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等三个人，他们涉嫌协助香港情报部门进行外国干预活动。根据控方的起诉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是涉嫌的主谋。海外港人团体表示，近年来香港异议人士被人跟踪，拍摄屡见不鲜，担心港府会动用资源
监视被港府悬赏通缉的海外港人，使到经贸办变相成为情报搜集部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被英国以国安法起诉的三人被控去年12月起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在英国搜集情报。英国卫报5月14日报道， 其中一名38岁男被告亦因性为拥有中英双重国籍。 另一被告37岁白人男人特里克特，据报系私家侦探、曾任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今年开始在英国内政部出任调查员。第三人是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63岁的袁松标。据了解，他们涉嫌在英国监视被香港政府悬红通缉，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罗冠聪、
揽炒团队发起人刘祖迪和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行动主要由具备私家侦探背景的特里克特负责。起诉书显示，上月底至5月初，特里克特曾经去到一名姓邝的香港人在伦敦约克郡的住所，讹称是维修人员，要求对方开门，并尝试在门口倒水，声称要入内维修。 整个过程被人影低，最终有人报警求助。起诉书将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视为涉嫌主谋，相信同案另外两名被告是受他指使，并经由香港经贸办的户口领取报酬。日本的港人团体香港民主女神的代表李伊东向美国之音透露，去年11月底，
佢哋曾經喺大阪舉行電影放映會，活動結束後就發現疑似被身份不明人士跟蹤。當我哋集體大約10至12個人一齊行去餐廳嗰陣咧，發現咗有兩個着黑色衫嘅中年男人跟住我哋嘅。咁佢哋都係戴住黑色口罩，着住黑色衫，即係全身黑色裝扮咁樣啦。 咁都跟得大概有5至10米咁嘅距離。當我哋入咗去間餐廳之後咧，咁我哋就發現咗佢哋不停喺門外邊徘徊啦，跟住仲最尾就係上咗一架 Bowen 咁樣去監視我哋喺餐廳入邊嘅情況，就睇到嗰個車入邊係有camera on 咗喺度去唔知係拍片定影相咯。咁直到我哋由餐廳出嚟咧，佢都係未離開嘅。
李伊东回忆当时嘅情景，认为有理由相信跟踪佢哋嘅并唔系中国大陆背景嘅小粉红。咁佢哋嗰个行径同埋啲小粉红有啲唔同嘅，小粉红通常系后生啲，同埋嗰个言行系比较随意啲啦，即系包括佢哋会好直接咁样同我哋有正面冲突，都会用言语去挑拨我哋啦。咁我哋见到嗰两个人咧就比较似系有计划同埋专业少少嘅。 咁所以我覺得佢哋應該係一啲比較係直接收到指示過嚟做嘢嘅人，而唔係一啲即係比較自發性嘅小粉紅行徑。因為我哋之前提防嘅就只係講普通話嘅人啦，咁但係睇翻今次英國嘅事件，有香港人甚至係英國人去幫助佢哋去做嘢。
咁我哋喺日本之後都會更加開始提防講廣東話甚至講日文嘅人，因為真係唔知道我哋可以請到啲咩人去幫我哋做嘢嘅。
李以栋话会提醒日本国会议员同埋警察部门，将关注范围由中国大使馆扩大至香港驻东京经贸办。目前港府喺美国首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都设有经贸办事处。美国嘅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言人郭凤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时候话，當地不少港人都有被經貿辦主動接觸的經驗，他對經貿辦是不是濫用在美國的合法地位打上問號。
而我之前在美國都曾經有人通過我們 HDC 透露，就是說經貿辦的職員呢曾經就是約過一些好像很 casual 很平凡的飯局，在那些飯局期間可能都會有詢問一些關於 HDC 的事情啊，或者甚至是問一些關於我們 HDC 成員的資訊樣。我們都是一向都是認為呢經貿辦呢他絕對不是只是搞經貿那麼簡單的，他一定是有他的政治意圖啦。咁而其中一樣咧，確實咧，我哋都認為咧係會包括這個監視海外港人嘅活動嘅。咁同埋其實咧HADC 咧喺上年啦都有發布過一個報告啦。咁報告入面咧都有講明咧經貿辦嘅職員啦，或者經貿辦本身啦，其實都係會幫忙去做一啲政治嘅游說工作啦。而呢啲游說工作好多時咧，其實都係逆向我哋倡議緊嘅議案啦。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5月14日公开回应驻伦敦经贸办人员被捕事件，强调经贸办职责是推广香港，令到英国不同人士更了解香港经济和贸易商机。港府已经要求英国政府公正处理事件，必须确保有关的经贸办职员权益受保障，任何对特区政府的无理指控都不能接受。案中被告袁崇彪是香港退休警务人员，有媒体报道他早年曾经和李家超一起去到澳洲修读硕士课程，网上亦都流传一张包含两人的团体相。李家超被媒体追问的时候声称，他对袁崇彪的印象就是来自转载到网上的毕业生合影。當被追問是不是知道駐外經貿辦的開支被用於情報收集，李家超就避而不談。香港民主委員會發言人郭鳳儀形容，目前港府的處境相當尷尬。
確實呢，香港政府現在是被迫一定是要回應的。而如果英國政府懂得做呢，其實佢都應該呢用呢一個關口呢一次過呢其實係逼香港政府呢理清自己究竟係國際上佢而家個身份係咩。香港政府又好鍾意打口炮嘅時候呢又會話自己係一國兩制嘅，自己高度自治嘅，佢有自己嘅制度同埋係好分得好明嘅咁樣。咁呢個位置就係今次我覺得喺 HATO 呢件事呢係香港政府需要出嚟作交代嘅其中一個位置，就係究竟你同中國政府而家喺國際層面上面，或者喺情報機關層面上面，你哋嘅關係係咩？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於有中國公民被起訴表示嚴重關切。汪文斌話：英國不停咁炒作所謂嘅中國間諜案、中國網絡攻擊事件等，呢一系列指責純屬無中生有、惡意詆毀，不可接受。對呢種打住司法同國家安全嘅旗號搞政治操弄嘅卑劣行徑，中方堅決反對。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施建宇對美國之音話：香港已經今非昔比，即使駐外經貿辦功能有所改變，亦都係情理之中。
过去可能比较重要的相关的政治情报相关的人，
施建宇话，过去比较重要的政治情报相关人员可能都是在中国大使馆入面，但是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后，香港已经不是过去的香港。香港经贸办开始受到重视，因为它可能成为中国在海外情报部件的一个关节。经贸办今次做事可能是太过粗糙，引起反弹。其实这次事件不是特例，中国透过情报机构在国外对所谓的异议分子进行监控恐吓， 經常都有聽講過。事件與估計，港府未必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
軍事上你武力再增強，可是問題是你如果沒有足夠的
事件與話，中國的軍事實力幾咁強都好，但問題是如果沒有足夠的情報的話，可能連飛彈應該射到哪裡都不知道。美國之音中文報報導。
隨著中國經濟狀況轉差，房地產業的狀況亦都不似以往咁風光。路透社先前發表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今年的房屋銷售量很可能會下滑 5%。 中國房地產資訊集團亦都在今年2月公布的初步數據報導說，中國最大的100間房地產公司在當月的新屋銷售同比暴跌60%。在大都會北京亦都冇办法幸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随着中国经济情况转差，房地产业的状况亦不是好像以前咁风光。咁据路透社较早前发表的调查报告咧，就显示咗中国今年的房屋销售量好可能下跌咗5%嘅。咁下边我哋就连线第一记者林锦峰为我哋介绍有关嘅情况嘅。喂，咁究竟中国目前的房地产销售情况究竟有几差呢？
咁根據中國房產信息集團喺今年2月公布嘅初步數據報導就話啦，中國最大100間房地產公司喺嗰個月嘅新屋銷售同比暴跌咗60%，係喺大都會北京市咧都無法幸免。根據房天下產業網嘅數據顯示啦。咁喺今年四月份，北京嘅住宅成交套數係3488套，比三月份下跌咗9.9%。為咗刺激房地產業啦，北京市地方政府就喺上個月作出一連串行動，先係喺4月20日位於北京市西南部嘅市郊房山區，率先發布咗房山區實施聚源計劃引才聚才支持辦法，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搬入去這個地區居住，於是提出了最高一次性給予100万元人民幣資金鼓勵，以及最高100万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的。
那對於當局放寬購買政策推動房市買家又怎麼看呢？
咁北京嘅房地產行業人士就對此表示歡迎啦。咁根據房天下產業網嘅數據顯示，喺政策推出之後嘅第一個禮拜，即係4月29日至到5月5日嘅北京房子成交套數咧，就係841套，比之前一個禮拜上升咗4.9%。不過對於市民嚟講咧，就係另一個故事啦。50几岁嘅劉明雖然擁有北京户籍，但是一直都是工人階級，賺錢最多的時候亦都只是每個月賺到3000元人民幣，而且最近兩年因為裁員和健康問題無法工作，只能夠依靠每個月1000多元的社保過活。比較幸運的是他可以住在市郊豐台區的公租房，每個月只需要付100多元人民幣的房租，慳慳埋埋之下咧，生活都仲係勉強捱得過去。不過購買房子對佢嚟講根本就係遙不可及，房子限購政策放寬唔放寬對佢嚟講根本就完全無關。佢只能夠無奈咁樣講：
不可能，都是不可能的事儿，都提都甭提。就是絕大多數誰買得起？
佢話：我冇錢，亦都買唔起，呢啲都冇可能嘅，根本提都唔使提。冇錢嘅人就係買唔起樓，就算是一套、兩套定係三套都同我冇關。
咁對於收入相對較高嘅人嘅情況又點呢？
咁對於收入相對較高嘅一群人嚟講，喺北京市區購買房子亦都係唔容易嘅。北京大學醫學法學教授劉瑞爽就喺醫學界同埋北大工作超過咗30年，因此亦都算係生活小康嘅一群。喺五環區外亦都擁有一套房子。如果要他再买一套房子，他断然从来没考虑过，因为房价实在太高，而且就算放宽限购政策，刘瑞爽也都觉得对推动房地产业没什么作用。他跟美国之音这样
说：我是不会考虑这个的，因为我自己现在就住在五环外嘛，为什么要限购？
我是不会考虑因此多购一套房，因为我已经住在五环外，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限购。如果全面开放的话，我还可能考虑在我希望买房的地方多买一套房，或者将现在买的，或者将现在住的买了去，去换另一套房，这样才能够有效带动房地产活动，令到房地产火热起来。目前中国政府仍然遵行严密的户籍制度，拥有户籍的本地人和没有户籍的外省人在各方面的待遇都是有明显的差别。就算是今次被当局号称是突破性放宽购房政策，仍然是规定没有北京户籍的外省人都是要连续五年在北京缴税才能够符合多买一套房的资格的。
好，唔該曬你為我哋嘅報導啊！咁各位聽眾，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第十届台湾治安大会5月14日到16日在台北开幕，超过400间信息安全品牌参展，规模创新高。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开幕致辞中强调，美台共推数字团结的愿景，呼应了美国国务院正在推动的国际网络空间与数字策略，力抗威权国家数字主权的胁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主办单位表示，台湾治安大会的规模十年来成长了10倍，今年总共是吸引到海内外400家的治安品牌、1300展摊，以及是逾20000名治安专业人士与会。除了代表产业界的信息安全意识加强之外，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以及蔡英文总统亲临首日的开幕式，亦都彰显了官方对信息安全议题的高度重视。孙晓雅在5月14日开幕仪式当中致辞的时候表示，孙晓雅表示，数字团结意志合作伙伴，基于共同目标并肩作战，互相协作以建构网络实力与提供支援。数字团结的概念建立在打造数字以及是网络实力上面，令到合作伙伴长期可建构防御性以及人性更高的数字生态体系，以便就网攻事件爆发的时候能够快速反应以及恢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6号在旧金山的资讯安全大会演说当中指出，美国推动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抗衡威权国家基于数字主权原则，是利用数字科技以及基因数据收集监视他的人民，压制人权，或者将供应链武器化来胁迫其他的国家，甚至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来破坏民主。虽然未有点名中国，但是多部是被视为是剑指中国。针对美台之间的信息安全合作，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湾治安大会的开幕仪式时候致辞强调，面对着区域威权的扩张及多变的治安威胁，台湾已经积极发展治安能量。蔡英文强调，我们亦都秉持治安即是国安的精神，建立防御机制。现时随着资通安全处以及国安资通安全研究院的成立，我们持续加强研发能量，并且积极培育人才，提升国家的数位人性。现任社普数位安全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的蔡松庭长期研究是威胁情资，他表示，台湾十多年以来遭受网攻频率大增，尤其是每逢政治敏感的时期，比如是新任政府5月20号就职在即，治安界担心恐有新一波的网攻，而且攻击者不乏来自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